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由打今天开始，我给您说一部短篇评书《孙子兵法》。要说这个《孙子兵法》这部书神奇极了，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的一部兵法十三篇。这部兵法仅以6000余字，助吴王阖闾称雄于列国，作为一部伟大的军事杰作、哲学名著，2000多年来啊，不仅广泛的运用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战争当中，被誉为兵学盛典、兵经之最。更为神奇的是，作为一部克敌制胜的艺术、创造奇迹的科学，这部兵书战策拥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和新鲜感。咱说这兵法十三篇专门拿出一篇讲来给这孙子兵法作序，可见孙子兵法的重要程度啊。据说这个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有价值的古典军事理论名著。作为古代的兵学经典，孙子兵法早在公元7世纪、8世纪盛唐时期就开始在朝鲜、日本流传，18世纪之后开始在欧洲国家开始传播。美国对这孙子兵法接触的比较晚，大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。然而在二战之后，美国对于孙子兵法的运用称得上是高招迭出啊。有人曾经给做过一个评价，说就外国而言，日本对孙子兵法评价最高，美国对孙子兵法运用最好。当然这话啊，究竟有多少分正确性咱们暂且不论，但是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的重要性。您打开美国历史，您看看，从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西点军校就把孙子兵法作为教学参考书必读的科目。在二战期间，孙子兵法那也是上到军官下到士兵人人手里拿着的一本书。包括2次海湾战争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带着孙子兵法，这件事儿引起极大的兴趣。据说在当时战争期间，洛杉矶时报那记者采访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，就发现在布什的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，一本是凯撒传，一本是孙子兵法。当然这是孙子兵法现在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来的历史运用。那么在古代这孙子兵法究竟怎么回事儿？咱呢给您详细说说。我们说了，孙子兵法的作者呀是孙武，齐国人。想当年这孙武带着自己所著这兵法去见吴国的国王阖闾，阖闾拿过来翻翻一看，放一边儿了。孙武啊，你这兵法十三篇我都看过了，不过呀，你能不能给我小规模的演示一下？孙武一乐，当然可以。好，那你这个演示不许用士兵，你能用女人来演示吗？那说阖闾干嘛这么说呀？过去打仗啊，历来重男轻女，女的不要。你看那木兰从军不是女扮男装，女人不行，不吉利，不能上战场，自古就有。所以这阖闾啊，这是给孙武出了个难题，说你能用女人给我演习一下你的兵法吗？没想到孙武把胸脯一拍，您放心，当然可以。好吧，阖闾命人去准备，调出了180名宫娥才女。 孙武呢把这180人分成两队，选用吴王阖闾两个宠爱的妃子作为两个队的队长。都站好了，一字长蛇阵，孙武开始训话。现在啊，我们是演习我的军法。当然，不管演习是假的也好，真的也罢，希望诸位能够竭尽全力。可这些人呢，没当回事，嘻嘻哈哈，叽叽喳喳，都搁这唠嗑，没人听孙武的。孙武呢，继续搁这说：“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知道心口、左手、右手和后背吗？”这些宫娥才女一听，什么什么玩意儿？嘿嘿，可真有意思啊！啊，我们在左手、右手不知道，不成傻大姐了吗？知道，知道，都知道。好、哦，知道就好。注意，向前，我要发出向前的命令，你们就看着心口所对的方向，向左就看左手的方向，向右就看右手的方向，向后就看着后背所对的方向。这些美女们嘻嘻哈哈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又把纪律给宣布了一下。什么纪律啊？鸣鼓则进，鸣金则退，举旗则起，掩旗而伏。那打仗得有命令啊。说了一遍，可这些人呢，一耳听一耳进。末了孙武说了，纪律不严明，交代不清楚，这是将帅的过错。翻来覆去三番五次的告诫，又把惩戒的一些措施讲明白了，说不听将令者杀。这些人尤其那两个队长，就是那个阖闾两个宠爱的妃子，乐得最严重，你说杀，见你个胆儿你也不敢呢，还瞅你其貌不扬，还兵法呢，来吧。翻来覆去交代，孙武最后说，说如果纪律不明确，交代不清楚，这是我的过错，但是我已经交代清楚了，现在开始。结果打鼓没有进，鸣金无人退，举旗无人起，掩旗无人伏。简而言之，他的命令呼之不灵，没人听。和这些人呢笑作一团了，包括吴王阖闾在后面站着，也跟那看，心说我看你怎么收这场。再看孙武也没当时就立起来了，是方才我说的清楚啊，如果是我交代不清楚，那是我的过错，现在我已经三番五次交代清楚了，是你们作为兵士的不听从主帅的命令，这对不起了，杀无赦。来呀，先把两个队长给我杀了。过来俩人手起刀落，咔嚓把两个妃子脑袋就给扒了下来。吴王阖闾刚想救，哎，来不及，做梦也没想到孙武能杀。吴王阖闾心里就不高兴，想着干什么，但是可没说话，因为现在这军事演习还没结束呢。这一杀了两个妃子，那些宫娥才女当时小脸就白了，哪见过这个，真宰活人的，有的都尿裤子里了，我的个娘，堆了好几个。马上又换了两名队长再次训练。哎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要说人呢，有时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。哎，这回好使了，叫完左不敢往右，叫完右不敢往左，举旗没人趴下，趴下的时候没人站起来，统一步调。别看这些宫娥才女没经过训练，但是言听计从，训练已毕，把大令交还给吴王阖闾。再看阖闾小脸都绿了，阖闾心说，好啊孙武啊，
当着我的面儿，你把我两个妃子给杀了，这还了得？那意思叫处置孙武。旁边有个大臣赶紧过来了，大王不可呀，孙武讲得清楚，倘若是他交代不清楚，那是他的过错，他已经交代清楚，在外打仗作为主帅者必须得有生杀大权，君无戏言，行军打仗不能是做游戏，这不能开玩笑啊，孙武不能杀呀，倘乎您杀了孙武，这要传扬出去，说大王您为了两个心爱的妃子斩杀主帅，恐怕在领兵带队得军心涣散呢。
这个
何驴一想，说的对不对？一点儿不假呀，
把这股火又给压下去了。好，
孙武啊，你做的好极了，脸色都不对。孙武能看不出来？孙武没说话，周围的这些将军谋士各挑大指罢了。你看人家演示这兵法十三篇，无论是史记篇、九地篇，还是说是用剑篇，都是十分的精妙啊。这是演习，这要是用到两军打仗，一定能出奇制胜。所以这些人也跪倒在地，为孙武保举官员，得做官。像这么有才学的人呢，大王您得给留下来，不能让他走了。吴王阖闾点点头，好吧，将军呐，你先回馆驿休息，容我三思，我得琢磨琢磨。孙武回馆驿去了，吴王阖闾带领这些谋士大臣开始商量，绝大多数赞同启用孙武啊。吴王阖闾虽说不愿意吧，但是这心里也颇为赞赏，尤其是他身边有一员大将叫伍子胥。您看过京剧《文昭关》吧？哎，就那伍子胥，伍子胥起了决定性作用啊。跟着阖闾就讲说，孙武这个人呢，富有四海，这个富不是钱财的富，而是智谋财富，他的心思机智，富有四海，可以说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现在群雄并起，都想中原称霸，各国都使用不同的方式，或者发展经济，或者任用贤士，招贤馆、招贤楼，变法革新。我们现在正需要孙武啊，大王您还得用。好吧，在伍子胥等人的这个劝谏之下，吴王阖闾啊决定启用孙武，二次把孙武请到金殿，大殿之上这回排摆酒宴啊，这些谋士、这些大臣对待孙武啊，竟说拜年的嗑，这个夸奖，那个赞许。在酒席宴间，吴王阖闾任用孙武作为义军的主帅，我给你一支军队，你来调遣。打这儿起，孙武受了重用，通过几次战争兵法的检验，阖闾也知道孙武善于用兵，最后任命为主帅将军。这吴军呢，向西打败了楚国，攻入楚国的都城，向北对齐国、晋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吴王的名声在列国当中是大为显扬。当然，这些成绩和孙武的《孙子兵法》不无关系。你看今天时至今日，现代商战我们也讲究什么？商战《孙子兵法》，商战三十六计。
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三十六计，这都是古代兵学的精妙所在。提起现在一些老总企业家，时不时的你看在桌案之上也有本三十六计，也放着一本孙子兵法，包括一些为官的从政的对于孙子兵法也十分的喜爱。今天这部短书介绍的是孙子兵法十三篇，从十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古代行军打仗的一些必修的科目。十三篇当中，我们今天这一篇呢，专门给它拿出来作序，介绍的是孙子兵法。当然，这部孙子兵法您听过之后，也欢迎大家来听三十六计，介绍的是三十六种不同计策的运用。我们也会在全书当中介绍这计策的起源、计策的战例以及现代应用的方式。好，各位，这就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简单作序。那么有人问了，说这历史上的孙武最后怎么样了？这孙子兵法最后怎么样了？咱们也交代几句。据说后来孙武啊，您看在各种史册当中消失了，这人没了。随着孙武辅佐吴王，西破强楚，创造了辉煌，孙武也达到名声显赫的极点，同时历史上的孙武似乎也走到了功名的尽头。当时人们有很多猜测，有人说呀，孙武啊被吴王给杀了，吴王怕他造反，正所谓敌国灭谋臣亡。也有人说呢，孙武看惯了官场上的争斗，隐居了，到江南的青山绿水间修身养性。据说有人呢在那庙里面还看见孙武的题词写诗了。也有人说呢，孙武出家了，到和尚庙做了一个和尚。不管怎么说，孙武从此离开了人们的视线，也不再去理会江湖上以及战场上谁胜谁败谁输谁赢。别看孙武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消失，但是他的兵法著作却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，而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古往今来行军打仗，大将军著书立法的非常之多，司马相如，包括岳飞、岳武穆都著有兵法。据说这岳飞的武穆遗书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孙子兵法。由此可见，孙子兵法影响巨大呀。各位朋友，反正啊，我有这个信心，除非您不听，只要您听，这部孙子兵法和他的下部新说三十六计，我保准您爱听，而且能有所收获。